各位记者，阿弥陀佛。感恩我们班长为大家问了五个问题。各位还是因为我的风格，还是因为我相应的学长，各位同学都不习惯，还是没有问题，还是不习惯发问，我是不知道，或者是怕耽误课程。其实我已经宣告过很多次了，其实8月1号以后我的课其实都没有什么进度压力，虽然有规划，可是绝对不构成任何的限制条件跟压力哦。那么我觉得每堂课能够让自己有开悟的感觉，能够碰触到自己心里面一个很值得自己反思再三的事情，或者能够做一个真实的改变，或者是有一个好受用的感觉，我觉得都好过于有所谓的进度，或者是讲多少名相。如果你们问的问题是非常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我为什么希望你们用写下来，是因为写下来会让你考虑啊，即兴的问会比较可能流于一种冲动啊。那么我觉得慢慢的培养大家有一个问关键问题的习惯，或者是思考的善巧，其实我是很乐于用这种比较讨论性方式的方式来进行课程。好，这当然也要看临场的功力了，我们彼此的这个修养。好，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前两次的内容很重要，我特别拉的进度比较慢，也是希望让各位知道对于我们所谓的皈依佛，这个佛这个字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多半大家是很多人不太相信这个释迦牟尼佛不过就是一个出生在印度的王子，也没什么了不起，他跟当时婆罗门教的祭司们其实没有两样啊，很多外宗教的人都是这样看。那么甚至所谓信佛的人，他顶多也是认为佛就是那位乔达摩嘛，悉达多太子，他最后所谓开悟了，那么这个当了49年的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啊，最后呢他在双树林间这个死掉了。这个是蛮多佛弟子的看法。那么我不能说这种以上两种看法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是如果你持这两种看法，也或者是说不管你持哪一种看法，你的心态、你的感情、你的理性，你今天对于佛法修学这么多的三藏十二部经的受用就一定不同，就一定不同。如果你只是把佛陀当作一位智者，我们比方这样讲啊，你把佛陀当作是一个婆罗门的智者，他非常的有这个前瞻性的哲学创建，所以你会把佛法当作是一个很精深缜密系统化的哲学来学习，这个会不会得到好处？会。有些人很喜欢哲学性的思维，这样子学习下来，佛法会给你很多哲学性的概念，而且概念会让你觉得信心满满，很对很对。我刚才在上课前在3楼我借了一个袋子，是去年吧，去年大概我忘了什么时候，达拉喇嘛在德兰萨拉做了一个开示，讲宗喀巴大师广论的导读跟概论。他就说了，在场你们很多人从各地方来，你们不晓得对于所谓的皈依佛那个佛你们什么看法，你们如果认为佛只是在坛城中间高高坐着的那块木头啊，或者是这个铜铸的金箔的佛像，我就要问你们，你皈依他干什么？当我们这么冷的天气，因为当时大家都裹着很厚的这个布啊，坐在那个露天底下，吹着寒风听大师听法王他讲经啊。他就说，当你念皈依佛的时候，你这个身体会觉得不冷吗？ 如果佛就是那块木头，那个金箔塑身铜塑的那个佛像的话，你皈依那个佛，你到底对你的生命最立即的就是御寒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帮助？所以，当然很多人他对佛陀的要求，并不是像这么浅层次的哈、哦、御寒这样子的要求，他很可能就是一种灵性上的满足，觉得我可以有一种哲学的洞见，他就觉得非常的满意，对不对？他不见得要吃得饱，他不见得要能够穿得暖，他不见得要能够心安理得，他就觉得我能够冷眼旁观这个世界，给我一个观察这个世界的洞见，他余愿已足。有人就求这个东西，那么有人就求他的灵感，他的一个大杯水能够治病，他的药师签能够告诉他怎么去治病，地藏法门能够让他超度亡灵啊，那么他不再受这些亡灵的干扰。那如果他经过这样的祈愿之后，这些祈愿也都收效果了，收到真实的效果了，我觉得就会在这个人的心里面烙下一个痕迹，觉得哎，我信的这个东西有效哦。于是呢，他会继续串习，继续之前他所做的那些行为。可是如果你相信的只是这个部分的话呢，永远都会有机会碰到没有效的时候。那么万一你只要碰到一次没有效的时候呢，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信心不会退，这个是很难讲的事情，这是很难讲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要讲法报化三身，就是自心身，受用身分成他受用、自受用，又讲了变化身，又讲了等流身，用身与意啊，用四种智慧或者五种智慧所转移清净的那个功德。所以我们说啊，意念佛、皈依佛是要皈依佛的这些功德，意念佛的这些功德，而不是要意念有那么一个全能的人，他具有这个功德，他能够给你这个功德，或者你要做什么事情跟这个功德交换。如果你用这种想法的话，你所信的是鬼神。佛法要你皈依的佛，要你信的佛，并不是用你任何有为的造作拿来交换，为了让你求得有为法的某一种满足的那个对象。虽然我非常提倡各位愿意去做早课晚课，愿意去拜忏，愿意去诵经，愿意去持咒，愿意去持佛菩萨的名号，愿意去做很多的，比如说像朝山这种很多人认为仪式化的行为。我也知道有些教派他就非常反对，他就说当你没有证件的时候呢，你不应该做这些事儿，你应该好好的闻思下手，把佛法的证件搞清楚。可是我看到属于这类后者的人，他会变成非常的自利。所谓的自利的意思就是说，就选择让你自己懂的，尤其他只相信用他的理性所判断想得通弄得懂的东西，他不相信自己理性没有办法触及的宗教的神秘经验，他也不去参加任何仪式化的典礼，或者是仪式化的行为，或者是法会，他认为我不需要去做那个，乃至于他可能完全不会打坐，他完全不会去摆放你的身心去接受一个超过人的经验范围会影响不可思议的境界，他对那个东西没有信心，但乃至于他根本不在意那个东西。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把佛法学得太偏激了，因为这样子久了以后呢，你的理性会过度的发达，乃至会把佛法变成很单纯的自利的宗教，那个利就是力量的利。可是跟这种人的另外一种极端，他是完全不读佛经的，也不来听课的，他每天就也诵经，也持咒，也念佛菩萨名号，也去参加拜忏，也去朝山，做很多宗教仪式化的行为，可是他绝对不学道理，他绝对不学道理，一天到今就打瞌睡给你看，啊，这样子叫庄严法会吗？我想不会愿意。可是纵使是如此，纵使是如此，陈老居士有一句话，他跟我讲，他说啊，以前我们班上有一位很会打瞌睡的 老人家，他姓刘哈，刘大哥。这一次在山上，他有去参加那个禅修，我就很想问，你禅修会不会是进入睡眠三昧，还是进入这个话头的三昧当中？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不过他就很对他赞叹我了，就是说陈老居士很赞叹我说，居然我可以容许一个人在我的班上这样子把头磕到桌上去，而不会去干扰他的睡眠。我还能够讲的那个兴高采烈，他认为我的定功很好。我说，他来让我有机会，你们每个人来都是让我有机会在这边学习讲，报告我的学佛的心得。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哪怕他要骑那么暗的路啊，他住在好像永康街丽水街附近啊，他要骑还是蛮远的路。这段路到了晚上回去，因为我跟他同路回去啊，他骑的那个里亚卡。现在国语叫怎么讲，我不太知道，反正就是蛮笨重的脚踏车，慢慢的、慢慢的这样。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内心的深处，因为他曾经有一次礼拜六早上，表达他的学佛经验，他说啊，他从小就很喜欢这些佛经的东西，只是因为都跟着打战了，流离失所，都没有机会。直到他退伍以后呢，这几年不管听得懂听不懂，他一律都去听课。他一律都去听课。他说，只要我用任何方式在法堂里面，不管是用下意识或无意识听课，他都觉得能够满足他儿时，他没有出家，他没有办法学佛，他生殖在战乱的时间，你知道吗？我听了心里都很感动哎。而且他是在我的班上上那么长的课，我也不晓得他的心里面是什么的状态。然后呢，我就说这样子的人。不见得会懂多少我所讲的佛法，可是他为什么肯这样持续？而且他几乎只要来上我课第一堂，就会一定上到最后一堂。那我们这堂课，他第一堂课就没有来了，啊，不晓得是有人劝他不要来，还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在禅修碰到他，很高兴他还是没有放弃佛法。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不管学佛用什么方式学佛，或者是不学佛。都有你所不知道、你看不见的原因，让它表现成那个样子。所以绝对不要轻视你自己，或者是看不起。当然很在座你们大概不会看不起谁哈，或者觉得别人所这样子学佛的方式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我最近收到一个学长的简讯，他跟我分享到，他最近看到很多学佛的同修团体里面有很多的。恶行恶状，他的言辞里面称为叫做鸡鸣狗盗的小人，或者是恶人啊。他说，在佛教的宗教现象当中，的确我们都会看见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现象，对不对？那么，如果就单独的事件来讲，这些现象都是存在，因为你发现了嘛。可是你发现了以后，你会觉得说我该做什么吗？我该去呵斥他吗？我该去纠正他的想法跟做法吗？我该要去离开这个团体，因为这个团体里面50%以上，都是这种人，所以我不想跟这些坏蛋同一个法会，所以我不干了，我不学佛了。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抱持着这个心态，请问到哪里你可以找到是儒家呢？你到哪里可以找到完全让你满意的学佛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一个班级，或者是一个共修团体呢？我相信是非常难的。那我也发了简讯给他说，在我们这个法界幻海当中啊，我们载浮载沉，我们能够不退转的关键因素是在于我们看到好样多，还是看到让自己不满意的东西多。如果你老是积聚的东西，就是对于佛法宗教现象当中不如理、不如法的现象，让自己嫌恶的现象，让自己觉得为什么这些学佛的现象是这么糟糕，好像天底下只有我独醒，大家都醉了。如果你有这种孤独的心情，你很可能在某一个因缘底下，你会离开你学佛的团体，乃至永远都不再学佛。 我是蛮担心哈，我是蛮担心这样的现象是发现的，所以我为什么选择北美开示录、北美划痕这个本质谈信位菩萨的修行，其实就是要花多几次的时间跟各位来在心中对话。其实各位看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对不对？那么老实讲，年轻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自利主义的人，我只相信我理性想得通的，我只相信我看得懂、想得明白、做得来的部分，其他的部分我尊重你，我不理你。我尊重，但是我不理你。老实讲，这背后的心态是什么心所啊？慢、骄。慢是自己觉得了不起，对不对？骄是觉得这个东西比别人更好，啊，因为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然后呢，高过于别人的部分叫做慢，认为自己的那个东西很好叫做骄，所以骄跟慢是对己跟对人。认为自己所拥有的那个特质是好的，比如说我长得很俊俏啊，我很聪明啦、啊，你觉得这个自己拥有的特质这个部分很好叫做骄。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比别人好，别人不如你，那个叫做慢。这样子的心态是遇不到善知识的，障碍你遇到善知识最重要的关键的障碍，我们叫做业障，其实它也就是烦恼障，就是骄慢。今天我们谈信位，信位障碍我们今天生出信心，障碍我们遇到善知识，障碍我们见佛，障碍我们能够有一个法喜。最重要的第一个关卡就是骄慢。骄慢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什么？不恭敬。其实老实讲，纵使有德的上师，他也不稀罕你恭敬。恭敬是在修我们的心，对他本人而言，你点个头，对我来讲没有办法让我御寒，没有办法让我吃饱，没有办法让我的灵命增加，没有办法让我的法身功德能够具足，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只是在考验我的福德功德而已，对不对？如果我是没有修养的人，你对我恭敬反而是消我的福，我受担不起，因为信施难消啊，信施难消。所以恭敬对他人而言，除非那个人有功德消受得起，否则对别人来讲不是好事儿啊。可是对自己来讲，完全是修自己的心，对自己一定是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当然呢，你完全没有害处也完全也不见得说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太相信太恭敬了，于是凡事言听计从，很可能碰到恶知识就跟着堕落了，这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在，不过这当然也只能够怪自己的智慧不够，对不对？因为你是相应嘛，你一定是很欢喜很相应才会相信嘛，而你会去随他堕落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而不是因为我们恭敬。恭敬这个心是没有错的，没有智慧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智慧？因为我们听人家说而不肯去读经，不肯去学论，不肯去自己专精思维，这是问题，这是问题。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还没有完成信位菩萨修行的法本文字之前，各位应该要在内心深处自己去思维这个问题，这无关乎很深的法义，可是关乎你学佛往后下去的态度。而且这些事情的思考不是只有今天这段时间，而是生生世世，生生世世我们都一直不断的要去积极，就是累积我们信位的功德。因为你信位的功德入得越深，你智慧你福报这个部分所展现出来的受用啊，会越具足，懂吗？会越具足。所以信这个功德，乃至于你心身心因果，于是你会让你的三业行在善增上生这条路上，都是一个基本的平台。因为如果一个学佛者，不管你的智慧福报怎么样，如果你的信跟善这两件事情做得不够，第一个你的心态不信， 第二个，你的三业不善。你谈智慧、谈福报，老实讲都是魔业，对不对？会不会有智慧？有。会不会讲经说法？会。可是讲来说来都是魔子魔孙，对不对？然后呢，你带着他们去做魔业。如果你没有信的基础，你没有善的心，你没有善的行业，你的福报，你的福报就干什么？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对不对？每天在追逐五欲六尘，对你有福报，让自己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悠悠郁郁的，非常优渥，但是了无益处，把你的福报耗光了。如果福报能够在你往生前还没有耗光，那真的是阿弥陀佛，对不对？你的福报实在太好了。那万一耗光了，你福报如果来不及，会因为你太依赖福报而福报不及受用，而你会早夭。我们讲会死的因缘是因为福报不够用，你的寿命其实还不到，命根不至于死，可是你却必须要饿死，就是因为福报不够。所以真的，我越学佛，从我死鸭子嘴硬哈，很理性派的，很典型的台大脑挂帅的一个学生哈，一个意气风发的学生，到今天我的心地比以前当初柔软好多倍了，可是还是硬邦邦的。纵使是这样子，我都觉得我还有进步跟努力的空间。可是我看看回头路啊，跟在我身边一块退道的不学佛的很多人了、啊，那我也看到遇到比较近期这两年才学佛的，像昨天佛学进修班的讨论课，有八九个同学在那边，每个人讲起来大概都是95年左右开始学佛的，民国95了啊，所以大概是2006年，所以大概学佛了两年不到的时间，都是初基。我就看到真的不能够轻慢初基者，很多初基者的心是很勇猛的，比起那种老参学佛三年佛在天边的人，那真是好太多了。我看到很多老参学佛了十几年，满脑子佛法的名相跟知见，可是完全没有一点宗教情操啊，完全没有宗教情操，当自己学到佛经都没有什么好看的，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而且觉得佛法不过就是一些口头禅，他觉得没有益处了，于是他就把它丢掉，学了三十几年以后，我到现在才觉得，生活如果能够看得到一点点的让自己感动的事情，你会觉得心安理得，你会觉得值得微笑，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家只要有个蟑螂爬过去客厅啊，我妈妈是拿着拖把沿路追打，可是只要看到墙壁上有壁虎爬过去啊，我妈妈是吓得躲，然后呢还一定要拿那个棉花塞着鼻子。他说小时候他被他们的大人们讲过，你如果大笑，你如果鼻子还会呼吸的话，壁虎会从你的鼻子，会从你的耳朵，会从你的嘴巴钻进去。他对壁虎是很害怕的，可是他对蟑螂却能够抓在手上，可以把它捏死这样子。然后呢到慢慢现在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地下室有很多蟑螂爬来爬去，对不对？现在我的心情居然可以蟑螂爬过去，我站在那我也可能惊醒走路，然后呢他就陪着我旁边这样走，然后从我的脚步中间穿过来穿过去，然后呢我也不踏着他，他也不冒犯我，你知道吗？他有他的法界，我有我的心地，就彼此这样子和平共存。当然我看到他的存在，表示说我们这个环境提供他一个有吃东西的地方，对不对？那么我觉得如果他还能够活着，而且我觉得他活得一定会很辛苦，你知道吗？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个感受跟想法，是不是30年前刚学佛的时候我会有的。那当然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多愁善感了吧，学佛要学成这样子干什么？有什么益处？ 因为我不是要只是要升起一个对一个畜生对一个这个低等的有情类的一种悲心，这种悲心老实讲是一个开始，它要燃烧的是我的道火，对不对？追求圣道，不堕落三恶道，乃至要能够成就圣道，有神通，有实力，有事无所谓，有事无碍解，有十八不共法，有种种我所意念跟皈依佛的那些功德，我越来越看到这些有情类的生命状况，因为我起了那么一点点的悲心，会让我更深信意念佛功德那些功德的重要性。那么因为我意念起那些佛功德的重要性，我每次把本子打开，我读到那个法义，我引发起的是我内心不是知见，而是一种性格，很深刻的会去改变，会去撞击，会去触动，那个性格会变化，那个性格会真实看到它一点一滴的在转变跟变化。那么我觉得性慧修行重点就在这儿，修的是那个心，那个对于智慧福德，对于众生跟自己的关系，对于所有之间我犯过的错误，我未来会怎么样去抉择正确，所有这些对人对事对物的态度，跟你所依据的不成文的规矩，你依赖的专业的知识，每一件事情都会被自己检查，而且会很有效的改变，非常有效的改变。这就是信位菩萨修行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这两次跟各位谈自信生、受用生、变化生、等流生，由这五种智慧，就是我们的八识转成四智，统合起来加上法界体心智所成就的这五种功德生。我们念佛，我们学佛，都是要念这些功德，念的意思就是铭记不忘，记住这些功德对人的生命，对我们跟其他人事物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善，能够变得更好，能够变得更平和，是多么重要。你一天一天越来越肯定这件事情，你就越会去信受奉行，欢喜作礼而去。纵使今天无常来了，我一点没有遗憾，我心安理得，没有半点遗憾，能够让自己睡觉睡得那么的平安，能够让你每一天不怕天黑，不怕狗叫，不怕狼嚎，不怕冰雹，不怕任何的无常，你心中再也没有，因为如果生死都不去怕了，那是根本不会去怕这些有为相上的东西了。所以这一种心里面恒常的平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事情，而且能够当下就把那个缘起看懂了，而且能够不用任何情见，不用任何的情执跟成见去面对任何事情，而且永远抱持着可能性跟希望。那天跟一个好久不见，因为他有一个礼拜六来上我的课，然后呢那天我打电话关心他的身体状况，结果他有一次趁受训就在附近找我，我们就到台大法商学院去坐在树下聊天，聊聊聊，他说你变了哦，我说哪个地方变了，他说我变得非常非常乐观，以前我是不能讲忧郁王子，不过是属于忧郁性向那一类的人，算起来我是有一个常年躁郁症的，因为我的情绪高高起低低的会起伏啊，做到我自己很兴奋的事情的时候，我的身心状况是拼命三郎，做到我很讨厌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那种恨不得马上死掉。昨天有一位师姐在讲到她的愿的时候呢，她说希望我把四年佛学进修班学完，然后花三年的时间就能够决定念佛往生。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从现在算六年以后你就要死掉了吗？她马上心里一沉啊，他没有回答我，我希望他给我的回答是 no， 往生的意思是确定往生。像我现在那天我搭这个我们楼上十一楼职工的车子从深坑回来，他就突然转头问我说，叶老师你有没有决定可以往生呢？我说 of course sure，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有什么障碍吗？你能不能给这样的答？意思就是说，当你经过一段时间自我的考验之后，你对于你要达成的目标完全没有怀疑，那个时候才算是你完成了信位菩萨的修行。如果你还是那个样犹犹豫豫的，不能够决定，心安不下来，然后呢毛毛躁躁的，烦烦恼恼的，越学越有太多的顾虑，我觉得你学佛是不得力的。因为你没有经过老老实实信位跟善位，信学跟善学是你入戒定慧之前非常重要的两门基础功课。你做个人本来就要这样子活着嘛，你不相信你会变好，你不相信人可以更善，普世的善，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跟认同，你活得下去吗？你还学任何宗教干什么？这是一个基础嘛。阿含经从这两个地方开始说起，阿含告诉你要具足信，你要具足善，你如果没有信善恶习，你根本入不了正法行。那么我觉得，我相信各位都在理性的状况下，在没有外面烦恼的逼恼底下，我们每一个人原则上都会选择善。可是信这件事情功课很难，非常难，希望你们每一天多花点时间去挑战自己的信心，看看我在信位修行上根据陈观法师开示这一段内容，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做什么加行来让自己增加的没有，让自己在信心上多加几点分数，不要只是一昧的在追求所谓不共的智慧，或者老是变成福德狂在那边修功德。这两件事情都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充分条件是信心，你对三宝的正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就姑且这样子拉拉杂杂先谈哈。那今天我要稍微拉一点进度，因为接下来都是名词哈。那么请各位把我们的本质信位菩萨修行打开111页。我们到这里之前已经谈过了佛的十名功德啊。那么这段文我刚才也做了一些前言，强调它的重要性，接着就是它的功德所展现出来的作用。总共呢有36种，所以在11页，信佛有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智，18不共法，这四个东西呢加起来有36种，对不对？实力啊，加上四个无所谓啊，加上四个无外智，不就18吗？然后呢再加上18不共法，是不是有36？所以请在天的部位你都注明一下，这边有36种不共功德。如果你要谈意念佛的功德，除了十名功德之外，大概最重要的就是这36种不共功德。你会发现在这36种不共功德当中，没有一项说他会行神迹，他会救你的病，完全没有这些事情。那些东西都是佛菩萨的本愿，因为本愿，所以佛在这些要求上他只做增上缘，对不对？但如果你不去看病，你不去做一些自己的疗愈，你不可能因为求菩萨啊，你就会自动变得不同。那么但是在这36种不共功德上，如果你有祈请的话，一定灵验，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36种对他功德的请求。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这36种功德，因为这36种功德是佛为了要教化我们十法界，或者是有人说九法界的众生，为了要教化我们这九法界的众生，而他去花无量劫学习修集的功德力，这些功德力都是为了要教导众生他才会具备的。所以你不必去想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拥有这36种功德，你应该要去想，如果我是一个没有骄慢的心，如果我没有怀疑，如果我是正信的佛弟子，如果我很谦卑，如果我真的很诚恳的去祈请佛菩萨的加倍，如果你的自力学佛的心态能够留一点点空间给他力的佛法，你如果真的相信有所谓佛菩萨的功德，具备有这36种功德，而36种功德它会化作 有情无情为我们做示现，而他领不领受的唯一的障碍就是我们的烦恼跟恶业。如果你的烦恼恶业出众，你会根本领受不到这36种功德。所以能够感受到36种功德是24小时365天永远不打烊的一件事儿。所以如果你要信佛，你心谦卑一点，恳切的祈求，只要在36种功德范围之内，你一定灵验，你一定灵验。希望各位用祈请佛力加倍，希望能够去见到你内心相应的这36种功德真的临在你身上，佛光加在你身上，照遍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用你的全身那一种信受力去领受这36种功德。希望你们能够用感受，而不要去寻找外面哪一个人具有这36种，不是叫你去寻找，叫你去感受，因为这36种功德是遍满，是恒常的，是发耳的，是没有选择人的，但是只有我们选择他，他这些36种功德是不会选择对象。我经常用这36种功德去参加基督教天主教聚会的时候，用36种功德去赞美他们的上帝。他们说，廖哲宁，你的赞美为什么这么好啊？我说来学佛就知道了。因为各种美好的功德真的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他是没有完全没有选择的，对我们是恒常的照顾。所以各位希望能够用这种角度去领受这36种功德哈。第一个就是佛的实力啊，佛的实力。好，我们翻过来看这实力是哪实力呢？112，第一个处非处之力，倒数三行，如来对于一切世间过去现在未来之因缘括弧业果括弧啊，应该因缘括弧业括弧跟果括，或者是你要每一个因一个缘一个业一个果一个，这四个，这四个大概都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这四样东西彼此之间为有是处或无是处，处的意思有那个道理，如是因如是果叫做处，不如是因却求如是果叫做非处，对不对？所以佛法讲什么道理？佛法讲因果，如果这东西应不过因果，它不能合因果的法则，这件事情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成一法师在有一年元旦被请问被访问的时候，他讲一件上下两句话，我觉得倒很好。佛法呢以因果定法则，而用缘起成万法，所有发生的事情一定符合因果法则，但是它会不会发生要看缘起。所以因果定法则，但是缘起成万法啊！我觉得这两句话把佛法的不共之见讲得非常的准确，只要发生了它一定有其如是因如是果的案例。但是你会说干嘛呢？啊，有人没有做好，为什么他的福报不错呢？因为你看不到他的因嘛，对不对？他的因是先业所造的因呢，这一生所报的果，你怎么可以以今业的业因当作他的现果的因呢？这些东西都是很甚深的，所以因为业果是这么的不容易看见清楚，所以呢你对他有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的了解呢，是很难像佛一样的片知了了之理。可是佛就是这样，所以你换作我们人，我们凡夫，我们凡夫没有佛的处非处之力，可是如果你真的信佛，你会很甘愿接受任何一个遭遇，因为你会相信每一个遭遇都有其可以解释的因果。我们不必去相信任何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不是有谁降罪给我们头上，不是的，不是有一个福报在地上被我们捡到被我们撞到了，不是，完全没有 lucky 没有幸运这种事情， 每件事情的遭遇跟发生都是有它合理的因果法则可以解释的。我信这件事情，你们信不信？如果你信，你就能够得到触非触之力的加倍。你不信，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不甘愿嘛，对不对？被雷打到了，你就 why me？ 啊，已经被打到了，我被呢？你相信没有因果，就是 lucky 被我碰到了。可是为什么不碰别人？你如何解释 why me 而不是别人呢？我大概5岁的时候，我跟我妈妈问一句话，说小我9个月的大妹，她为什么不能说话？我妈编了一个谎话，这个谎话在我心中是一个很深的痛。她编了一个谎话，她说。啊，我小时候啊，他刚出生呢、啊，我大妹刚出生呢、啊，我在那边啊玩玩具啊，撞到墙壁，墙壁上掉下一个重物，这个重物打在我妹妹的头上，于是她变笨了，所以呢，她不能讲话，她不能自己走路，她不能自己吃饭，乃至于吞咽都会有困难。我直到长大才知道，我大妹的病叫做脑性麻痹。可是。我妈妈这样一句无心的谎言啊，在我心中的那个阴影呢、啊，一直到我长大读书了解脑性麻痹，那是几岁的事情？初二，我看到了类似的状况，我问老师那是什么问题，老师跟我讲这个例，讲这个理由，我终于怀恨在心，我妈妈为什么要讲谎话骗我？明明不是我害我妹妹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我妈说那样子的话，我跟我大妹的感情好到，我只要走到哪儿，一定骑着脚踏车，背在身上，抱在怀里。我妈妈忙，我爸爸忙，我一定是照顾我大妹的那个好大哥。从她33岁往生了以后呢，我心中再也没有那个挂碍了。我说她已经到好的地方去。有了一个更好的遭遇了，而我又要过自己的生活了。我为这些事情在暗暗处哭过好多次啊，哭过好多次、啊。可是这一种哭，这种承担，却让你懂得怎么样悲悯人生的苦啊，却让你会去想，会去一直不断的去钻，为什么人跟人的遭遇会这么不同呢？为什么我会这么聪明？为什么他？不能讲话，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可是我知道我大妹有情绪。我第一次看到我大妹 MC 来的时候，她自己无法处理，她很生气。我妈妈给她吃的东西很太咸了，她无法说话，她很生气。我在旁边我看得见，我就跟自己问，为什么我这么聪明，她是那个样子？我们不过就差9个月啊。同父同母所生的遭遇为什么会这么不同？那个时候我没有学佛，学佛以后你纵使懂了因果法则，你也不承认，对不对？你也不接受这个遭遇必然是这个样子，乃至于如果你经常这样子去讲别人，你是很残忍的。哎呀，就是因为前辈子去糟蹋贵宝了，所以你去拜读阿弥呢。直到我学佛之后，我发觉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事情。因果定法则而已啊，缘起成万法，绝对是自己欢喜感官才会变作安呢。但是有多少是不得已的？虽然是欢喜感官，但是那种不得已就是因为无明啊，因为我们不能够了了之处非处啊，所以我们根本不了因果，于是造了过失。是那些过失让我变成这样子的遭遇，懂吗？这种东西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就不能够去责怪任何人，我不能责怪，因为责怪第一没有利益，第二他不能改变什么，第三他会失去现在做对事情的机会，这就是触非触之力。所以你到底要不要信因果，还是信、就是运气？于是呢，你就会把人生的遭遇当作跟赌 俄罗斯轮盘一样。俄罗斯轮盘的赌博的工具是什么？一把枪，在左轮手枪里面的十颗子弹当中，有一颗一发是填充有子弹的。每一个人就是啪转，对不对？转到你就拿他在头上砰一枪。难道人生就是玩俄罗斯轮盘吗？纯粹只是 lucky 跟几率吗？我不相信。难道你只要相信一个创世主，他会对你好一点，而让你会免去你本来会有的遭遇吗？我也不相信。所以我现在的祈愿，我只祈愿一件事儿，祈愿如是因如是果。我后来发现连这个祈愿都不必要，因为我所接受到的遭遇一定是如是因如是果。后来我连这个愿我都不求了，我只求任何遭遇让我有一份明了性，懂他的因缘果的建立，让我升起触非出之力。因为只有当因果报应遭逢的时候，才是你学习触非处之力的时候。所以每一个遭遇都是你遇到佛光普被照在你身上，得到实力的智慧的一个因缘。今天你却活生生的舍离开学习触非处之力的机会，却只是抱怨你的现前对境，却只是想免掉那个灾难。你真的是忘了自信明珠啊，而去追求有为的粪便，这根本不能够放在一个秤上去比的。昨天有一个学长在跟我们的课上讨论的时候，他就评论到我们的佛教界，把佛法的法义讲得很高很高。他说为什么谈那些东西？我们只要谈怎么样把家庭生活过得好，亲子生活能够照顾得好，把自己的身体能够学静坐变得不痛了。我其实讲了一段话，我还愿意再讲更清楚一点。如果学佛或者是不学佛，你在这一生只是追求这些有为事项的满足跟解决跟满意，如果这样子你就满足了，我很恭喜你了，我真的非常非常恭喜你。可是佛法不共于世间法的非常重要的特色是，它不单纯只是告诉你这一生的某些特定事件的满足，比如说你要娶到一个好太太，生到一双好儿女，你自己有一份终老收入不错的工作等等，这些满足，或者是你的身体不要有太折磨人的毛病。如果有毛病的话，很快就治疗好了。如果你只是求这个东西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世间法可以满足你，对不对？可是我那天不是我那天的，我小时候读到十大弟子传的时候，我读到舍利佛。舍利佛其实往生的时候年纪不大，应该大概是差不多60几岁左右，根据年谱来看，他是一个智慧第一的十大弟子，对不对？可是呢，他偏头痛，常常拉下痢啊，那么他浑身从头到尾都是病，是不是比较聪明的人都是有一身的毛病？我觉得这倒不是一定成一定的比例，不过呢，我相信一件事情，都是业来着的。为什么？以我来做理由，我是一个非常不照顾身体的人，我只要钻到书本里面去啊，那管他三天不吃饭我都不会饿，管他三天不睡觉我都不会觉得困。可是只要书本一合起来，瘫掉了，只要我一发病，死期尽了。我是这么样耗费生命的人，可是在那个当下我一点都不后悔，你相信我的心吗？我没有半点后悔啊。你要我每天泡在立下挖底的这种无意义的闲话家常里面，然后呢这样子活90岁我不愿意，活120岁送我也不要。我是这样个性的人，那种感觉，那种东北汉子，那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那种感觉，我不愿意这样子的。 我感觉没有意义的过生活，只是平静而已。人生有那么多我一看出来就有问题的现象，为什么没有人可以给我解答？那有人说，哎呀，囡仔人有耳无吹啦，卖讲遐多啦，想遐多是要死了。可是我这人就是找死，我就是找死，从小就找死。我九岁听武侠小说就想去拜师学艺，十一岁就出走去学，走到巷子外面看到有个人腿子盘起来就会跳，后来才知道那叫 TM 超绝静坐，于是我跟他拜师学艺，进到他的客厅，他就叫我在一个神坛前面发誓说，他传我的特音不可以去转告他人，否则就会天打雷劈。我说只要你教我会盘坐会跳，我什么都服你啊，我什么都服你。我十一岁就学超绝静坐，你们想知道我能够盘腿跳跃吗？后来才知道能够那样子那又怎样，对不对？跳下来最好你的力量能够中途坠下来的时候还能够看到底下有一颗石头，你会避开来，或者跌死你都有，懂吗？他们那种跳跃只能够在表演的场合，在那个垫子上。你在我们的马路上跳跳看，跳下来的时候都要掐肿来，稳得 TM 功夫再高的人没有办法再浮起来，他一定要落地以后才能够再浮起来。这个道理我十二岁半我就懂了，懂了以后我就离师下山，另外追求其他的新鲜玩意儿，一直到我碰到佛法为止。过尽千帆皆不是，唯有佛法是儿家。透过我这么刁钻的脑袋瓜挑选过的东西，你们应该可以给多一点信任，它应该是不会错的东西，是吗？但是如果你们只是想追求一些有为的、短期的、有成效的、有境界的、有可以验证的东西的、有科学证据的 ，Go ahead， 我就说，尬与随人行了。真的，尬与随人行，一人一条命。但是你会什么遭遇，那就个人了，个人了。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业，真的是业。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业报之力，随着出非出之力而来，出非出之力只是相信。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真实的因果关系，只是你不懂，而它又是带缘而起，那个缘就是你自己决定的，对不对？所以进一步你就必须知道业报之力，在113页第一行，此之力为如来对于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业缘果报生处，重点在生处，皆悉遍知。业缘果报跟前面的出非出之力一样，所以出非出之力是解释你现前的遭遇，你要深信它是有它真的不得不非得不然那样子的独一无二的呈现，它是有道理的，只是我不懂。所以我应该要去在里面追求的是里面很深刻的这个缘起的道理，那才是我要懂的。可是业报之力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好，我今天有这样子的业缘果报的呈现，那我今天会怎么做才会得到一个增上生或者是决定胜？请在生处旁边写两个结果，一个是增上生，就是你的来生福报会更好，遭遇会更美满；第二个呢，你来生会遇到三知识，会学到佛法，乃至会有成圣果的机会。所以生处有两种生处，一种是增上生，一种是决定胜。所以你会希望我怎么样能够去改变我现在的业报，让我来生的生处能够更圆满。两个，第一个我的智慧增上，我的福报增上；第二个我能够遇到佛法，我能够成就圣道，对不对？我怎么在现在做，我来生可以变成增上生或决定生，而我绝对不甘愿糊里糊涂再来一遍。糊涂的再来一遍，我纵使让我八岁去学超绝静坐，九岁觉得它不是道理， 对不对？可是要让我等到59岁再碰到佛法，我不甘愿，我不甘愿。所以我决定要找到，我虽然不能够改变我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我希望我能够变好谁，我决定我今生怎么做，未来的牲畜会如意，而且我的目标是确定的，对不对？当然你还是可以决定你要增上生还是决定生，虽然尬矣啦、哦、但是你至少要把握得住，把握这个业报，未来的牲畜，那就是现在嘛，就是这一生嘛，这一生我怎么做，这一生我怎么回应我的遭遇，我就决定我未来的牲畜。当我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就得到佛业报之力的加持，懂吗？所以整个佛法都叫你学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学佛就要成佛，学佛整个佛法不管是进行果都在教你实力，都在教你拥有这十种能力，而不是叫你在心外找那具有这十种能力的人，然后靠在旁边，我什么东西都不用做，他就会把我管得好好的。你想得美哦，纵使他就在你旁边，你也要有福报才能够受用啊。没有人给你摆好好，你呼呼的掉去啊，对不对？照样没有用，照样没有用。好，这是业报之力。第三个之力也很重要，净虑解脱等持之力。如来于诸禅定自在无碍，其浅深次第如实遍知。讲简单一点，就是你心乱不乱，你自己能够看得见，这是最浅层次的这个之力。退而广之，别人心乱不乱，你也能够用同理心去知道，对不对？因为如果自己心很乱，记住，当你心乱如麻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任何决定。当你烦恼把自己逼到跟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任何决定。当你在盛怒底下，千万不要做任何决定，因为在那个状况底下，功不厚为，修不厚歹己，马不可能做好决定，做的决定往往都是后悔的。所以要能够避免自己犯错，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知道你现在心乱的程度，对不对？这个智力是不是很重要？看见自己心乱，赶快立刻调伏摄入你的心，专注一缘，不要乱。看到别人心乱，你现在跟他讲任何事情都没有用嘛，对不对？想办法让他安下心来，才有办法沟通啊。不然你跟一个心乱如麻的人讲再多理性的话有用吗？没有用嘛，对牛弹琴嘛，讲破你的嘴巴，用尽你的心力撩脸嘛，一点用都没有嘛，你何必撩那个脸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方便为究竟？因为你如果没有方便法去善巧的安住你自己或别人的散乱心，一切事情没有办法承办，就像是拿在风中的蜡烛一样，才一点燃就怎么样熄灭了，你智慧根本生不出来，更不要谈智慧会能够照见因缘法界，不可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知众生根上下之力，了解这个人聪不聪明，对不对？聪明到哪里，讲他能懂的话，不要讲你的程度，实力就告诉你，你要这样子对待别人，了解别人的程度，说人家能够现在能接受能懂的话，这点这个我做得很差的地方。有永远，其实我的心不是卖弄，我心不是卖弄，我一直都认为我很努力，因为我很努力，所以我才能够这样子。